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就在黑客吹嘘他们入侵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个人电子邮箱之后，来自这个信箱的信息被公开。维基解密星期四公布了这个账户的几份文件，包括看起来像是关于美国情报界所面临挑战的文件，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伊朗的建议初稿。这个反保密的网站还公布了布伦南安全审查申请文件的草稿，里面包含了社保号等个人信息。维基解密为这个做法辩护称，布伦南偶尔使用这个私人电邮账户处理一些涉及情报的项目。维基解密还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再公布一些文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发言人对网站的说法予以了驳斥，他说还没有迹象表明到目前为止被公开的文件当中有机密文件。他说从事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工作以及有这方面专长的公民有这些文件并不奇怪。这名发言人还称这种黑客行为构成犯罪。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了柏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如何结束近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希望在会谈当中推动巴以双方以更积极的方式展开对话。克里将于星期四和星期日分别会见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近一个月前，巴勒斯坦人开始持刀袭击以色列平民和军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名以色列人和约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暴力。巴以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应对爆炸暴力事件负责，而美国官员则一直避免指责任何一方。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示，伊朗试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并呼吁联合国制裁委员会针对这一事态采取措施。美、英、法、德四国在递交联合国制裁伊朗委员会的信中说，这次导弹试射严重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委员会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里克·罗夫特说，究竟采取何种行动将根据技术专家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评估而定。联合国第1929号决议禁止伊朗发射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路透社援引美、英、法、德四国的信说，伊朗试射的导弹具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试射了一枚精准制导的新型弹道导弹，但是否认这枚导弹具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伊朗的所有导弹都不是按照运载核武器来设计的。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瑞安得到了一批持强硬保守立场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后，更接近于接任众议院议长一职。星期四晚间，拥有40名成员的众议院自由议员团宣布，2/3的成员将支持瑞安担任众议院议长。米特·罗姆尼2012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瑞安是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瑞安发表声明，对自由议员团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称这是朝着共和党实现团结迈出的积极一步。自由议员团的这一决定显示，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将摆脱贝纳本月早些时候被迫辞去众议院议长职务后所出现的混乱局面。在另外一方面，刚果共和国的反对派和民权团体星期四将会见美国和欧洲特使，讨论刚果的政治局势问题。刚果举行的全民公决可能使萨苏总统得以第3次竞选连任。刚果平等发展运动领袖科霍拉斯说，反对派和民权团体还致力于展开对话，以利于结束刚果的政治暴力。星期二，刚果的暴力活动导致4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使用 go, have, see, come 这些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动词的过去时描述过去发生的事，一般动词是在词尾加 ed 的方式构成过去时，但有些动词不以这种方式构成过去时，它们的过去时必须逐个记忆，这类动词为不规则动词。下面是 Cathy 和 Max 之间的一段对话，谈他们昨天晚上做了些什么事。句子里使用动词 go 的时候，多数都要用过去时 went。
Hi, Max.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are you?
I'm a little tired. I went to bed very late.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I went to a movie. A very long movie. A very long French movie.
Did you go by yourself?
No, I went with a friend. How about you?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dinner with my family.
Where did you go?
We went to a pizza restaurant.
A pizza restaurant? Hmm.That sounds good.
Well,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with Sarah Scott. You know, she's a doctor and lives in Chicago.
Oh, sure. I remember Sarah.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Chris. Chris is a ballet dancer, right?
Uh-huh.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Sara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Kathy went to a movie last night. Kathy went to a movie last night. She went with a friend. She went with a friend. They went to a French movie.They went to a French movie.
Max went out to dinner last night. Max went out to dinner last night. He went with his family. He went with his family.They went to a pizza restaurant. They went to a pizza restaurant.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从芝加哥来的女医生 Sarah Scott.
We're talking with Dr. Sarah Scott. Hello, Sarah.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Hello, Kathy. Hi, Max.
What are you doing in Washington?
I'm attending a conferen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Is it all work, or do you have some free time?
We're pretty busy, lots of meetings, but we do have some time to relax.
Do you have meetings all day?
Yes, we do. Yesterday we had meetings from 9 in the morning until 6 at night, but we're free in the evenings.
What do you do in the evenings?
Well,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dinner with some friends.
Where did you go?
We went to a seafood restaurant near the Capitol.
What did you do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we went for a drive around Washington.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What did Sarah do last night? She went out to dinner. Where did she go? She went to a seafood restaurant. What did she do after dinner? She went for a drive around Washingt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Last night you went for a drive around Washington. What did you see?
We saw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and the Lincoln Memorial.
Did you see the Capitol building?
Yes, we did.
How about the Jefferson Memorial? Did you see the Jefferson Memorial?
No, we didn't. We saw the Lincoln Memorial, but we didn't see the Jefferson Memorial.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Sarah go for a drive last night? Yes, she did. She went for a drive after dinner. Did she see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Yes, she did. She saw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Did she see the Jefferson Memorial? No, she didn't. She saw the Lincoln Memorial, but she didn't see the Jefferson Memorial.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一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在第二课中，我们继续重点学习使用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来叙述过去的事。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ndy Steele.
Sandy's a student, isn't he?
Yes, he is.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also a jazz musician.
Great.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美利坚大学的学生 Sandy Steele。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ello, Sandy.
Hi, Kathy.
San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ekends, okay?
Sure.
Sand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Oh, I lik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Sometimes I go to parties. When the weather's nice, I like to go fishing.
Fishing?
Yes,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Tell us about it.
Okay. 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How early?
4 a.m.
That is early.
Yes, and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I had my fishing pole, my lunch, and my saxophone with me.
Your saxophone? Why did you bring your saxophone with you?
I brought it because I love to play it.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Last weekend, Sandy went fishing. He drove to a small lake. He brought his fishing pole, his lunch, and his saxophone.
Sandy Steele.
We're talking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went fishing last weekend. Did you catch any fish?
Yes, I did. I caught 5 big one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m?
I brought them home.
Did you eat them?
No, I didn't. My roommate ate them.
You didn't eat any of them?
No, I don't like fish.
You don't?
No.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id Sandy do last weekend? He went fishing. Where did he go fishing? He went fishing at a small lake. What did he bring with him? He brought his fishing pole, his lunch, and his saxophone. How many fish did he catch? He caught 5 fish. Did he eat the fish? No, he didn't. His roommate ate the fish.
Sandy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ean in Chicago.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Yes, I di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father.
How often did you go fishing?
In the summer,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Did Sandy go fishing last weekend? Yes, he did. He went fishing on Saturday. Did he go fishing in a river? No, he didn't. He went fishing in a lake. Did he catch any fish? Yes, he did. He caught 5 fish. Did he eat the fish? No, he didn't. He doesn't like to eat fish.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二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Sharon 和 Curtis 重复这段对话。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街头采访 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采访了一位刚刚参观过白宫的妇女。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ma'am.
Yes?
May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Certainly.
What's your name?
Patricia Nolan.
So, Patricia, did you enjoy your tour of the White House?
Yes, I did.
What did you see?
I saw the Rose Garden, and I saw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Yes, I took his picture.And then he...
What did he do?
He shook my hand.
And what did you do?
I almost fainted.
Wow. Well,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Thank you, Kent.
In 本星期的第三课中，我们学习了动词 be 的过去时 was, 以及 stay, rent,Stop, 这些规则动词的过去时。
Hello, Max.
Hi, Kathy.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He's a photographer.
That's right. He takes beautiful pictures.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摄影师Simon Tompkin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We're talking today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did you take a vacation last summer?
Yes, we did.
Where did you go?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It's a very old city, isn't it?
Yes, it is, and it's very beautiful.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as it nice?
Well, it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so it was pretty noisy.
Was it expensive?
No, it wasn't. It wasn't very expensive.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imon and his friend Tony went to Santa Fe last summer. They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The hotel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The hotel was very noisy.The hotel wasn't very expensive.
Next, we continue to interview Simon Tompkins.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Last summer, he and his friend Tony went to Santa Fe, New Mexico. How long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What did you do?
Well, Tony likes hiking, so we went hiking almost every day.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photographs.
What else did you do?
Oh, we went shopping. We bought a beautiful Indian rug.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The opera?
Yes, Santa Fe has a very good opera company.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ent hiking. Simon and Tony went hiking in Santa Fe.Went shopping. They also went shopping. Bought a rug. They bought an Indian rug. went out to dinner. In the evening, they went out to dinner. Went to the opera. One night, they went to the opera.
Simon 和他的朋友 Tony 先是坐飞机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城，然后在那儿租了一辆汽车到圣菲城。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shall in Vermont.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fly to Santa Fe?
No, we didn't. We flew to Albuquerque. Albuquerque is a big city near Santa Fe. We rented a car in Albuquerque, and then we drove to Santa Fe.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drive.
How long did it take?
Oh, it took about 2 hours, but we stopped to take pictures.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Simon go on his vacation last summer? He went to Santa Fe.Did he go by himself? No, he didn't. He went with his friend Tony. Did they fly to Santa Fe? No, they didn't. They flew to Albuquerque. How long did it take them to drive from Albuquerque to Santa Fe?It took them...2 hours.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三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Did you arrive on time?
Well, I was a little late.
How late were you?
I was 15 minutes late.
Oh, that was the problem.
Do you think so?
下面我们跟着重复前面的对话。
Did you arrive on time?
Well, I was a little late.
How late were you?
I was 15 minutes late.
Oh, that was the problem.
Do you think so?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半点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就在黑客吹嘘他们入侵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个人电子邮箱几天之后，来自这个邮箱的信息被公开。维基解密星期四公布了这个账户的几份文件，包括看起来像是关于美国情报界所面临挑战的文件，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伊朗的建议初稿。这个反保密的网站还公布了布伦南安全审议申请文件的草稿，里面包含了社保号等个人信息。维基解密为这个做法辩护称，布伦南偶尔使用这个私人电邮账户处理一些涉及情报的项目。维基解密还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再公布一些文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发言人对网站的说法予以了驳斥，他说没有迹象表明到目前为止被公开的文件当中有机密文件。他说从事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工作以及有这方面专长的公民有这些文件并不奇怪。这名发言人还称这种黑客行为构成犯罪。他说受害者是布伦南一家，他们的私人电子资料遭到了恶意洗劫，现在又被散布到网上。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抵达柏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如何结束近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希望在会谈当中推动以巴双方以更积极的方式展开对话。克里将于星期四和星期日分别会见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近一个月之前，巴勒斯坦人开始持刀袭击以色列平民和军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名以色列人和约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暴力。以巴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应该对爆发暴力事件负责，而美国官员则一直避免指责任何一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说，他与以巴领导人会谈后并不感到乐观。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示，伊朗试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并呼吁联合国制裁伊朗委员会，针对这一事态采取措施。美、英、法、德四国在递交联合国制裁伊朗委员会的信中说，这次导弹试射严重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委员会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夫特说，究竟采取何种行动将根据技术专家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评估而定。联合国第1229号决议禁止伊朗发射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路透社援引美、英、法、德四国的信件说，伊朗试射的导弹具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伊朗本星期早些时候表示试射一枚精准制导的新型弹道导弹，但是否认这枚导弹具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伊朗的所有导弹都不是按照运载核武器来设计的。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瑞安得到了一些持强硬保守立场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后，更接近于接任众议院议长一职。星期三晚间，拥有40名成员的众议院自由议员团宣布，2/3的成员将支持瑞安担任众议院议长。米特·罗姆尼2012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瑞安是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瑞安发表声明，对自由议员团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称这是朝着共和党实现团结迈出的积极步骤。自由议员团的这一决定显示，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将摆脱贝纳本月早些时候被迫辞去众议院议长职务后所出现的混乱局面。刚果共和国的反对派和民权团体星期四将会见美国和欧洲的特使，讨论刚果的政治局势问题。刚果举行的全民公投可能会使萨苏总统得以第三次竞选连任。刚果民主平等发展运动的领导人克雷拉斯说，反对派和民权运动还致力于开展对话，以结束刚果的政治暴力。星期二，刚果的暴力活动又导致4人死亡。克雷拉斯呼吁包括非盟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干预，以便能够确保刚果宪法不被违反。星期三，抗议者和安全部队在首都布拉柴维尔爆发冲突，抗议者试图布置路障，警察对他们则释放了催泪瓦斯。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2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因为多次报道所谓气功大师王林的案子，在10月9号遭到江西省警方刑拘，10月19号由中国公安部直接接手，罪名也从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变成了涉嫌参与干扰办案。此前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小璐报道中国股市大跌的相关新闻，在7月20号遭到逮捕，并且隔天在央视上被认罪。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众所皆知，但是与维权无关的报道竟也受到当局打压，现在中国记者是否是动辄得咎永无宁日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姚毅。
另外一位是曾经跟刘伟是同事的中国调查记者龙灿。龙灿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洛杉矶参加节目。龙灿先生你好。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块来参加话题讨论。那我第一个问题先来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哦，你跟龙灿这个人的这个认识啊、他的为人怎么样，还有这一次这个案子为什么他会被牵涉进来呢？
刘伟是我的同事，我们曾经一块共事了大概有2年，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次他被抓的话，我是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详细的比对了他之前的一些报道，我觉得他的那个报道依然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客观、非常中立的一个状态，就这样的报道如果也被抓的话，我觉得就。我觉得在以前是从来没出现过的。然后我研究了一下他们那个警方发布的一个信息，初步可以断定就是他从王林的前妻那儿拿到了这一批所谓的材料，而这个材料是不是应该把它归为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刘伟这个人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就是他还不像我们的性格那样张扬，就是他非常的温和，至少比较低调吧，并且他也不是一个就是在我们看来不是一个特别具有这种所谓攻击性的这么一个记者，他真的不是，就一个很常态的这么一个采访把他给抓起来，那我只能理解为就是王林案本身远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因素复杂。
那龙三爷，你可以分析一下，你觉得王林案本身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因为我们知道王林这个人，他本身很深的政商关系，是否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的特殊性，导致了刘伟受到了这个牵扯呢？
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因为刘伟公布的这5-6份材料，他是王林和其他的一些人签订的一些所谓的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说王林委托这些人动用一定的关系，动用所谓的高层关系和媒体关系，去把他的那个和他有矛盾的一个人给抓起来，甚至是希望最好判死刑。也就是说刘伟公布的这一批材料有一个最幽默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王林和很多的政商高层都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那么这批材料有一种很间接的方式证明了就是这批所谓的政商高层就是中国所谓的精英人士的这种精神状态处在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状态，就是也就是说对于这一群人你可以背后踢他，但是你这样的方式去打他耳光的话，很多人都会很恼怒的，并且这种级别高到就是从目前公布的那些照片来看，那级别已经高到 让刘伟这个小记者就是可以完全可以本身说服。
是，好的，谢谢龙山先生的分析啊，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请教您。我想请教一下海涛，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对王林这个人的认识，然后他到底牵扯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泄密案？那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多不多呢？
一句话讲，很多。像王林这样的这个气功大师也好，是特异功能也好，在中国就是很多很多。比方说以前和这个李洪志先生他们那个法轮功，他们在中国相提并论的一个叫中国香功的大师张香玉，后来他还跑到美国来了，在洛杉矶。像他们这种人，就是一动不动就有很多的信徒。由于这个信徒呢，有各级官员都在里头，甚至还有非常高级的官员，所以往往这个使他们这样的一批人呢，就是很难处理。要不就是采取一种就是全部排斥、彻底打压，像这个张香玉和这个李洪志先生这样；要不就是采取一种在中国国内呢，你完全按照我们这个中央的这个指示来办事来。这样的话呢，你如果稍微脱离一点，其实像这个王林已经跑到香港去了，但是你稍微脱离一点，因为他的关系太复杂，像赖昌星一样，你的关系太复杂的时候，也容易产生一种这个你的关系之间的利害之间他们之间冲突，然后你就可能因此而受到这个牵连。如果支持你这个人，他现在受到打压也好，就是等等，就是王林这个案子的确像那个龙灿所说的是非常复杂的一样。但是这个案子呢，其实由于我们今天是谈到由于王林的案子引起了这个刘伟的案子，我们重点在刘伟而不在于王林本身。那么王林的案子本身和这个刘伟案子其实实际上没有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个刘伟所以犯案呢，是因为他从王林的那个妻子也好，是他的配偶也好，那拿到了一份什么材料。那么这个在美国这个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
安博士补充，
我想就是讲这个王林现象啊，我觉得透过这个王林案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种乱象。一方面是这个对记者的这个打压啊，记者这个新闻自由的一个问题；另外就像王林这样的这些一个骗子，在中国大行其道，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乱象。这让我联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在俄国本上世纪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拉斯普丁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号称是这个有神秘的这个功能，然后呢帮这个沙皇的这个皇太子啊治病，他有这个血友病嘛，然后呢他基本上主宰了整个俄国当初的这个官员的任命，生活的非常的这个腐败堕落，最后呢在一零一六年的时候，就七月革命之前被这个刺杀。然后呢，导致整个的这个沙皇的王朝的这个崩溃。这个我觉得像王林这样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一个群体，同时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这个文化这种生态、政治生态非常不正常。
那我也想请一下海能朝先，我们知道是我们刚才回到这个刘伟的案子哦。为什么今天刘伟报道像王林这样的人，你刚才提到说其实在历史上在其他的国家也都发生这样子类似的人物或事情，为什么他报道他反而是惹祸上身？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罪名还改了，一开始说他是泄密罪，之后呢说他是涉嫌这个干扰办案，为什么在罪名上在法律上可以这样随便的更改呢？
我觉得他肯定是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因为你从这个保密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吧，你要有主观客观的这个要件，他主观上他必须是有意的刺探这个国家机密，第二个呢他在客观上的确做了这个事情。国家机密，什么是国家机密，这个也有很具体的这个规定的，你不可能随便讲你是国家机密就是国家机密。另外呢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他履行他的这个职责去进行调查，那么人家对方告诉他这个国家机密并不属于刺探性的这个刺探国家机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法律上他们根本站不住脚。然后呢我们从这个从刘伟的所做的这些报道来看，他是揭露这个王林的这些情况的，并不是说要跟他合谋来帮助他解脱他的这个罪责。
现在中方指控他是合谋。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奇怪。
是龙山先生你要补充
这个首先从法理上，我觉得有几个硬伤非常明显。 第一个是它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话，你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这个犯罪的主体就已经不成立，因为它是纯粹的职务行为。
对。
第二就是，现在公安在办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背后牵涉到一个警察，一个警察就是所谓的阻止职务犯罪，把这个材料给了王林的前妻。像这样案子的话，实际上是应该是由检察院侦办，而公安没有这个权限，就是办案的主体他也是错的。就这两大运伤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涉贪国家机密的这个所谓的主观故意，刘伟这个主观故意他不成立啊，职务行为怎么可能形成这种以个人为目的的，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进行的所谓的涉贪行为。然后就是还有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刘伟在采访中所用的这种方式，我们称为就调查新闻当中的一些采访技巧，实际上是很常规的。至少在我在国内当调查记者这十年以来，就是我们所用的方式和他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甚至我们会做得更过。我们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非常艰难甚至非常危险的采访，我们会用暗访。而刘伟他是不具备这个胆量，就是他也没有就是那么强大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突破能力，他的沟通能力挺好。其实突破能力这一块，就是在我们看来，用一些游走于常规的程序化的采访之外的一些方式，其实刘伟他用的很少，几乎是没有。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需要确定，就是刘伟在这个事情当中没有卷入个人的私利。OK， 这一点那我们就必须完全站住，
它
是一个纯粹的职务行为。并且这种职务行为以这么重的方式去处理它，这恐怕是20年以来最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是，那龙南先生，我想接请教您，您刚才提了好几个这个证据，就是您的分析认为说刘伟的案子其实是不成立的，他本人跟这个例如说他的采访的技巧，他的采访用的方式其实很正常的，也不触法，那么他也没有这个人的犯意啊，那为什么还会卷入这样的纠纷？是否代表王林的这个后台非常的硬很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王林为什么又要逃到香港呢？
你要注意一个信息，王林逃到了香港，他后面又回去，这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事情。像王林当时做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比如那些坑蒙拐骗的那些事情，他把整个中国官场和政商两界的那些一个很真实的状态给呈现出来。而这样的话，按照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体制的一个惯例，你一旦让这个体制丢了丑，那真的就他们就绝对不会饶过你。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王林到了香港待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并且他在香港接受了外媒的采访，就是说像这样的人一旦接受外媒采访 OK， 那事情又会变得更加复杂。但是王林回去了，我们并不是说王林他就是一定现在说有多大的后台在背后去保护他或者怎么样，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到目前不大。为什么呢？就是王林一旦牵扯到命案的时候，他曾经的朋友圈一定会和他切割，用一种很干脆，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方式就把他切割了。我觉得刘伟这一次恐怕出事的一个，就是被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很多人希望这个事情烟消云散，静悄悄的过去了，但是刘伟一系列的采访让这个事情永远就是冷不下去。就说一个丑闻，你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没有人再去谈他，他就不是丑闻；如果不断的有人去谈他 ，OK， 他就永远是丑闻。
是，
这恐怕是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谢谢龙山先生的分析。这个海涛，你有所补充吗？
是这样，我们谈到这个刘伟案子，是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他是调查性记者，在中国搞调查性记者是一句话是不可以的。什么叫调查性记者呢？按照西方意义上的，就像《Washington Post》上这个水门事件那个伍德科克和那个波恩斯坦，这种才是调查性记者。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两个人早就该抓起来，早就窃取了国家机密，早就应该不是判了刑什么。在中国，在共产党的这个新闻宣传口是不可以有调查性记者的。 有调查性记者，除非你有背景，像胡舒立他们那个财新他们背景可以调查什么周永康啊什么，但是不抓你，一抓你一个准儿，窃取国家机密。像最近那个中国新闻周刊调查性记者跑到这个陕西调查那个郭伯雄的，采访了郭伯雄的弟弟郭伯权，像这种东西，如果一抓你一抓一个，就是这个。在中国是不可以有调查性记者的，这在中国所以出的案子，包括前年广州新快报的案子，陈永洲也是以为他是调查性记者，然后得罪了这个中发中这个重科那个湖南那个，然后被抓起来。包括记者刘虎也是新快报记者刘虎，他因为真名举报那个工商总局的副局长马什么奇，他也被抓起来。这当然最近这两年以后把他放了。在中国，像这种案子比比皆是，不是说记者中没有这个有偿新闻，没有搞这寻租的，写这个收了人家钱写报道，这种很多。但是在这样的案子中，我们是讨论的是，中国搞调查性记者，就是政府要抓你，一抓一个准，你肯定泄密；如果不抓你是没有问题。要点在于，在中国是不可以有未经领导许可的搞所谓的调查性报道的。
跟海涛，我想再请教你说。他本身是因为他是调查性记者，他的这个职务特殊，所以可能造成当局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啊。但是我们看到之前财经杂志的这个王小璐，他是一个财经记者，他只不过是对这个股市这个进行了一些分析，为什么他也会被认罪呢？
这里头就说明到这个，这说明到一个法律问题，在中国是这个他没有一定的这个法规的。尽管习近平在英国按照又讲什么英国的法治传统了，又讲培根的什么传统，习近平还专门讲过，在中国就是如果你一次不公正的审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上他这么讲过，说如果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要强过要比十次犯罪还恶。可是他实际当中怎么样的做呢？在抓这些所有的这些记者。不管你是报道什么东西，是泄露这个股市新闻啊，导致股市大跌啊。上次王小璐不是因为一个报道就导致股市大跌吗？那么你是不管你是什么内容，只要是你这个内容是中央不许可的，或者是不可以的，就认为或者后来认为不可以的，都可以各种各样的罪名来给你让你这个关起来。比方说高瑜是吧，也是泄密。比方说，就是施涛也是泄密，这样的人就是很多，不管是王小璐也好，是刘虎也好，陈永洲也好，只要是你出了这个，就是你的法律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对不对？他没有一定的之规，就是最后还是政法委说了算，就是管宣传的中宣部说了算，国新办说了算。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是那个韩博士，你对王小璐案子的看法？
我觉得啊，就是我是从他这个刘伟和王小璐这个案子呢，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目前这个新闻的这个业界的这种一种现象啊。但中共呢，对这个新闻是控制的非常非常紧，历来都控制得非常紧的。那么，当记者实际上是一个良心活，那么有些记者呢，就是这个昧着良心去当了奴才记者，为这个为共产党去当吹鼓手。那有些记者就想说真话，去为人民来表达这个反映真实的这个民意，当然这个跟这个新闻体制改革有很多关系，是吧？它有市场效应在里头，你必须要做一些个相应的跟市场相关的这个报道，来引起人家对你这个报纸的注意，购买你这个报纸，这个情况也有可能，也就是有些记者呢会突破这个以前的一些个条条框框，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西方，记者实际上是获得的这个保护啊，法律保护呢要更高一层，因为他的是一个高危的这个高风险的这个领域的工作，弄不好你法律不对这些人进行保护，就没有人来讲真话，敢讲真话。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要对这些记者敢讲真话的记者要给予更高一层的保护。
还有就是龙灿刚才强调了，他是职务犯罪，从陈永洲也好，刘虎也好，都是职务犯罪啊。
对，
你比方陈永洲的案子，陈永洲的案子，
我先让海涛说完了，我再请龙灿先回应。
陈永洲的案子也是在新快报上发表的，抨击那个什么什么，但是这些职务犯罪，如果你要说他有罪的话，应该先找报社，报社的主编，报社的社长，报社的责任编辑，法人代表，他们应该负责任。 因为你追究他是报道事实嘛，对不对？他们应该负责任。你如包括这次这个刘伟，他如果是像龙灿先生，他是职务行为的话，你应该追究报社的领导，而不是应该追究他个人在这个职务行为当中所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
是，那龙灿先生，你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把陈允周先生和那个刘福和刘伟相提并论。我觉得作为我们都当过职业记者的人，我们很清楚，就是一个人他在他的报道中是出于一个绝对的公心，还是其中掺和了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个我们一看的报道我全知道，所以我不太愿意把他拿来作为案例。还有就是中国的记者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分得很清楚，我们大致把它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纯粹的吹捕手，就是每个报社里面他都有一些专门做那个所谓的党政要闻的这一批人，他们说把这个作为他们的一种职业，并且换取很好的回报。而这样的回报，你也许他的工资费很低，但是你会发现他非常非常的幸运。还有一批人就是挣钱，这两年表现了特别突出，以那个比如财经新闻和其他的一些领域进行这种所谓的以新闻的名进行敲诈，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第三一种就是这种混日子的这些，比如和一些简单的突发做一些挣一份工资。还有一批人，这就是以原来的老狼帮系记者为代表的职业记者，他们真的是把做新闻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快乐和事业中的一种快乐，他们没有其他的职业，就是新闻对于他们来说，坦白的说，我觉得一辈子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有成就感，这样的快乐是其他东西所不能替代。而这个群体占的比例不大，但是他们遭遇的危险非常之高。比如你说刚才所说到的刘福也是我的同事，我们一个部门就那么几个人，现在已经被抓了四个，两个流亡。就是这一批真正代表中国非常有限的这一批调查记者群体，它的总数实际上不会超过200人，而这200人所承担的这种压力，所承担的这种痛苦，同时在其中所感受到的这种为新闻追逐而带来的这种快乐，是外人所难以理解。我并不想把其他的一些人就是纳入这个范畴，因为这个范畴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衡量的标准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看，我们只需要看他写过什么样文章和他账户上有多少钱，这个标准非常清晰。如果一个人住着豪宅，一个人开着豪车，一个人存款上什么什么可以直接办移民，有很多很多的钞票，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no， 不要跟我说这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龙亮先生给我们分享您的分析，以及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新闻业还有这个记者同业们的一个看法。刚才那个韩博士，你说有所补充？
我就想对那个王小璐那个案子做点补充，因为王小璐那个案子也是冤枉的很，也很明显，他只是说根据他个人收集的资料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救市资金可能会，他们正在考虑，就证监会正在考虑把救市资金撤出市场，就是说他是一个考虑，然后呢，证监会就说，你没有经过我核实你就报道这个东西，然后他这个股市发生这个下跌跟他报道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个证监会根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这种各样的这个这种压迫的手段迫使他认罪，
对，向央视认罪，
向央视。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以及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小璐先后遭到拘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韩良超博士、龙灿先生还有海涛，在明天的《时事搭谈》节目当中将来讨论习近平的英国访问之行是否真的能够打造中英的黄金时代，欢迎您准时收看。而如果您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